第十七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，侧耳听我的呼吁。这个你也看得出来，这个公义是什么？这个公义就是我的呼吁。我的呼吁是一个诚实的呼吁，我的呼吁是从心中发出的，我的呼吁不是欺骗的，我不是把你当名牌一样的，牵中了就捧你，牵不中就丢在水沟里。我是真正的把你当神的，任何时候都高举你的，我也照着你的话去做的，这个叫听公义，侧耳听我的呼吁。那么我说了，诗篇里面的声音是很显著的，这里也就是，当然我们今天祷告也许不一定在每一个时候都可以这个样子，但是大卫真的是这样，因为大卫常常在旷野要大声的喊，要这个好像是呕心泣血的在那里喊，上帝啊，请你听听我这个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祷告。你当然也知道，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那里，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，心却远离我，很多人嘴唇是诡诈的，不诚实的。第二节，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，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。我们在 诗篇里常常看到这一类经文，觉得自己很有义，这不是自义，而是在上帝恩典之下你应当有公义的表现，而且这也是一种相对的，就是说相对于那些奸恶的人，请你看到我还是有相对的义，请你看公正，公正就是指我，请你听公义，公义就是我，因为我现在实在在人间求告无门呢。第十一节就讲到这些人这个瞪眼要把我推倒，我除了从你那里求公义求公平，我还能在什么地方求呢？第三节，你已经试验我的心啊，神常常试验熬炼我们，这个我们后来在看诗篇后面139篇的时候有讲到神怎么熬炼我们，试验我们，神借着生活中的艰难在试验我们，借着引诱在试验我们，让我们越炼越精，越炼越正直。你在夜间鉴察我，夜间黑暗的时候看不到的时候鉴察我，因为人都在黑暗的时候作恶，所以你在黑暗的时候来鉴察我，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，熬炼我就是把那个渣子啊渣滓啊这些东西都熬出来，不好的熬出来。那大卫当然这都是相对的说法，你熬炼我你找不到什么，你找不到那些渣子，找不到那些不好的。这个各位回去也可以看圣经里很多这一类的话，包括在撒加利亚书第13章第9节，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。各位，熬炼银子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懂这个比喻的用法了，因为我们没有被银子，也没看过银子熬炼，这熬炼就是生活中的煎熬了。熬炼银子要把那个坏的熬上来，然后把它去掉，好的就可以留下来。那让我们常常被熬炼，我们生活中的悲情下品，那种自私的骄傲的恐惧的不诚实的虚伪的都把它去掉。那不过如同前后常常有的现象，大卫最常讲的熬炼，最常讲的纯洁，最常讲的善良，是言语的美好。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，完全完全的。我们刚才也都提了一些啊，我再提一下哈。在犹大书第24节讲到我们要完全，耶利米书第50章20节，神的恩典熬炼到最后在我们身上找不到罪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，提摩太后书3章17节都讲到我们要完全。腓立比书第4章8节以下也讲到他自己要完全，人家要效法他。哥罗西书第3章第5节，致死身上的那些恶行，所有的恶行都要把他让他死，一点都不能留着。加拉太书第6章第2节，我们要有爱，爱完全了律法，要完全。 以弗所书五章八节，我们要在光明中完全无可指责。这虽然这是一个相对的，虽然这也是靠着神的恩典的，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不能没有这种相对的义和良善，让我们能够跟神说，你来熬炼我，叫我更精，你熬炼我，让我身上没有错可以被你找到。第四节，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，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路。那么当你口中没有过失的时候，是出于你心中的良善，你心中有良善，口中没有过失，你就不行强暴人的道路，你就谨守上帝的话。注意第四节，借着你嘴唇的言语，他为什么不说借着你的言语就好了？又是你嘴唇的言语，所以我觉得又是什么？被宣扬出来的言语，借着你仆人所传讲你的话。各位，传讲出神的话让人听到是多么的重要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，这是一个励志。当然我们会滑跌，当然我们也常常踏得不稳，又偏行几路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心志，我们一定要踏定你这个十字架的路。第六节，神啊，我曾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我们求告神，因为知道他会回答。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。我们因为有信心知道他会回答，所以我们向他求。但是我们也因为有的时候求了很久好像没有什么反应，我们也要说求你侧耳。第七节，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，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，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他的慈爱包括救我们脱离攻击我们的人。各位，你有没有觉得大卫的诗或者诗篇里面很多离我们很远，有没有人起来攻击我们？好像没有。各位说真的哈，我们生活中不太有人攻击，当然我也知道你会觉得有人攻击，但严格的来说真的不是说像大卫那样讲好像天天四面楚歌一样。你在办公室不会是人人都在攻击你吗？可是大卫好像人人都在攻击你。你在家里不是天天随时都被攻击吗？可是大卫好像随时被攻击。那么这个当然有大卫自己的生活里面有特别多的艰难，当然他也是一个文学的写法常常突出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问题，问题在我们。当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如果我们没有常被攻击啊，我觉得有个理由，就是因为我们跟世界同流合污了，所以不常被攻击。我认为神的儿女应该是常被攻击的。当然我希望你不要自义哈，也不要有那个被迫害幻想狂哈，人都在攻击我们。你需要知道这个世界的邪恶，你需要知道如果你走主的道路的话，人家会攻击我们，我们需要求神拯救我们。第八节，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保护在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哈，这个在生命记第32章第10节，撒加利亚书2章8节都有讲到哈。这个我们就好像是耶和华眼中的瞳人，攻击我们就攻击他的眼睛哈。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，我们也想到一句悲哀的话，在路加福音第13章第34节，耶路撒冷是一个小鸡，上帝希望保守他们，好像保守在翅膀的荫下一样，可是他们不愿意。神没有不愿意保守我们，是我们不愿意被他保守，那常常就有祸患。第九节，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，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。他们心被脂油包裹，他们用手口说骄傲的话。被脂油包裹哈，这个倒也很有意思啊。大卫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解剖心脏吧，怎么知道有冠状动脉什么脂油太多了以至于阻塞哈。那当然这里的阻塞，心被脂油并不是说有什么这个要做 bypass 不通啊，而是他们的心听不到上帝的话，这叫被脂油包裹。听不到上帝的话， 当然也就活不出上帝的良善了。在以赛亚书六章十节有讲到说，人不听上帝的话，因为被蒙了脂油了，蒙脂油说骄傲的话，自大狂妄。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三节哈娜祷告里面也有讲到哈，恶人他们说狂傲的话，他们十一节，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哈。大卫前面有讲到说我，十一节却又说我们啊，可见呢他这里也想到说他在逃亡的时候或被攻击的时候他的同伴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，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地哈。这两个都是你们看这一类的电影，草原里的电影，你可以看到两个都很恐怖。狮子急要抓食，那是狂奔的时候就要扑上去的时候，那个是很恐怖的。那个蹲伏的时候是又是一片安静，那真是风雨前的宁静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恶人要不然就是叫他跑，要不然当恶人没有狂奔出来的时候，也是那种风雨中的宁静，前的宁静，很害怕，蹲在那里，随时要出来吃你。十三节，希望起来的不是狮子，起来是耶和华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前去迎敌，将他打倒，用你的刀救护我命，脱离恶人。你知道这句话是所描述的是大卫自己会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大卫自己起来前去迎敌，他前去迎接哥利亚的挑战。但是他有的时候也只能逃亡，不管逃亡或迎敌，我们都是求耶和华兴起来保护我们，跟我们同去作战。第十四节，耶和华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这一句话呢，我希望各位好好去想一想哈。他求神叫他脱离世人，从上文来看就是脱离那些攻打他的世人，从下文来看不是攻打他的人，甚至对他没有一点的攻打，脱离什么？脱离在今世有福的人。这里要思想的太多了，我先讲远一点的哈。什么叫脱离今世有福的人？只在今世有福的人，讲远一点，我认为就是主，求你让我脱离这些人，免得我也变成这样的人。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变成这样的人，因为大家都是在追求今世有福嘛。你天天听，各位真的，你天天听听你的同事，这当然不可能，假如是了，他们每个人去签都成了，而且每个人都中了最少是100万，你又非常需要钱，他每一天签成的地方都在一个庙里，你去不去呢？我们很可能就动摇了。然后你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他不敬畏神，他不持守良善，而他非常富裕，不是脱离他，是脱离他的那种心态，你也可能变成这样。哎，我也要这样子，因为天天信靠主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好处啊。各位，那个信靠主的人就是他一辈子他就是不动摇，你再怎么样他都不动摇。我们在中国儒家的经典里面羡慕的就是这种人，不会被这些旁门左道引诱。可是包括新儒家，包括牟宗三先生也都知道，几千年来讲理明信讲出了几个人呢？一个都没有，真的。牟宗三一辈子就要骂这些读书人，当然我觉得他自己也可以被骂，因为他自己也未必对权势就是那么正直。那个儒家对那个权势的巴结，在台湾在大陆都是巴结的不得了。那是因为人只能看到现实啊，你到现实情形下不能不叫你卖友求荣，你就卖友求荣啦。那个中国大陆这几年三横文学里出来的就是这个，就是真是妻子同事甚至儿女就出卖他。那当然到最后你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到那个时候非要检举不可，你不检举你就跟他一起下黑牢， 很少，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但是真的也只有基督徒能够在这个时候，我宁愿死啊，我宁愿被关，我也不出卖良心，我就是不出卖我的弟兄姐妹。不但不出卖，他成了黑户，所谓黑户就是他家里都是变成反革命了，周济他人都危险，我仍然周济他，周济他的结果我要下监狱我也去。这是基督徒才有这种节制哈。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，要脱离这种今世的福分啊。各位，魔鬼会引诱你，让你离弃上帝而有今世的福分。啊，一个是脱离这种思想，一个是脱离，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，今世有福分。各位不信主的人，今世是会有福分的。我们常常讲信主的有福，我完全同意这个话。各位，你听我讲多，你也知道，但这个福气并不全等于物质上的福气。真的是心中的平安，那一定有的。可惜很多基督徒就这样，心中也没有平安，一天到晚愤愤不平，然后呢，外表也没有喜乐，因为外面财富又没有人家多，所以就越来越苦，这两个恶，这个就交织而来。因为你没有别人富裕就很火嘛，很火就很气嘛，很气嘛就没有敬畏上帝心，没有敬畏上帝心就没有智慧，也没有信心嘛，所以就继续的物质的环境很恶，很恶就更气了，更气更不平安，然后就为这些人不平。这是大卫说，求你救我脱离这些。他肯定一件事，这个世界上会有福分的。那相对的，信靠主的人在这世上不一定有物质上的福分，甚至你真是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大卫写得很清楚，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上帝是把财宝充满他们肚腹，哎呀，恨得牙痒痒的。如果魔鬼给他们那也罢了，哎呦，上帝给他们，而且上帝还把财宝给他们。那个在路加福音里，你不是看过很多这一类的财主吗？包括那个无知的财主啊，包括路加福音16章25节，那个财主和拉撒路，他在世的时候不是享过了一切福气吗？在世的时候享福不是错误，但在世的时候享福的时候就忘记了上帝，而且因为忘记了上帝就塞住了怜悯的心，他将来就非下地狱不可。但是我们看财主和拉撒路，我猜很少人看到那个财主的悲哀，也很少人学到那个功课，很多人宁愿还是做财主，我才不管将来怎么样了。求神救我们脱离这种极大的痛苦和危险哈。另外，你在雅各书5章5节也会看到这种在今世富足人，哎，叫你生气的，第一个是今世有福，第二个是神把财宝充满他们，第三个他们有儿有女，就是不仅他们自己福，而且他们儿女也有福，第四个他们还将他们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，还有足够的遗产给别人，你连遗产都拿不到。那我不知道哈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把14节跟15节对比了。15节，我呢，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。我在义中见你的面，用比较字面的来讲，就是第17篇的1到7节，就是我行在义中，我行在义中见你的面，或者是把这个跟16篇也连在一起，我常常见到你的面，我将耶和华摆在我右边。我满足的就是我没有看到那么多财宝，我也不要看到那些财宝，我也不要看到富足人如那些强悍的人他如何的富足，我不需要看到这些。我也不需要看到自己有那么多的富贵荣华，我需要看到就是看到你，我需要看到就是我行在义中，我醒了得见你面的形象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各位，你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看到耶稣你就满足了是吗？你说什么话吗？我从来没有这样。你早上醒来的时候想到，哇，今天能够签到乐透就满足了，5万就可以了，5万不可以，500也可以，是不是？真的，你每天心满意足的是什么吗？就是各位，这些话真是可以是大话，是空话， 基督徒讲这些话，如果不是生命里真的有这个，真的不要讲这些话，讲了人家你自己也很心虚，人家也觉得很好笑。这句话多么的虚假，如果你不是真的讲的话，我只要醒的时候看到你的形象我就满足了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当然啊，讽刺人就哎呀，看到主的像能当西北风喝吗？哎，你的儿子饿的时候能当西北风喝吗？他当都会说这些话吗？人不住的对我说这些话，那愿我们就是天天持守正直善良啊！我就是把你摆在我面前，我就是希望我醒的时候、睡的时候，你就在我面前，我能看到你的形象，我羡慕你。你用你的面光照我，我就满足了。这里又看到面哈，那个圣经里面这类经文很多。另外在民数记第十二章第八节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那是耶和华为摩西所做的见证。当然民数记前面第六章也有讲到，用他的脸光照你，脸就是面。我跟他面对面，我只要看到主的面就满足了，看到他的形象有主的样式就好了。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讲到说，一个天天盼望主来的人，当主来的时候他会像他，我就是希望我能像主，我看到你的面就好了。这童话故事你们没有看过吗？这个父亲出去问女儿要带什么回来，这个女儿说要带什么玫瑰花回来，那个女儿说要带什么回来，爸爸你回来就好，我看到你就好了，我只要看到你，我不要礼物，好假哦，对不对？你们对，我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感觉这很假，在人间恐怕这样也是假，因为人的好处不能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们对主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主就是一切的好处，我只要看到你就够了。好，这个经文哈，有些人解释成复活或将来，就是我醒的时候是指我的复活，就是说在世间呢，我大概看不到什么荣华富贵，在世间我也看不到什么满足，那个我不在意，我在意的就是我复活的时候能看到你，能够有你就好了哈。有关的经文在以赛亚书26章19节，但以理书12章第2节，那么都是我醒的时候，就是我复活的时候能看到你，也就是我离开这个世界能够到你那里就好了。对一般人来讲，信心小的人啊，这篇诗篇可能很悲观，如果我再把这个词讲成是复活而不是说生活中有力量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悲观，我们就是每天不管恶人怎么样，我们不是出于嫉妒，也不是出于自义，就是知道在主面前的美好，我就满足了。